现在我们回来，我们跟着你去出征，结果回来以后，你看你们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果然这些人都给亚摩利人掳去了。所以最后在大卫要登基以前，他做了一件事，他果然就把他两个妻子还有儿女还有财物，就从什么，从亚摩利人手里就夺回来了。所以回到这个洗格拉只有两天，就听见个消息说扫罗阵亡了。那阵亡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年轻人来报消息。那么怎么知道扫罗阵亡了呢？因为他告诉，据说呢，扫罗最后是伏在刀上自杀了，也许那时候还没有完全死。那么看见一个年轻人来了，他说你好不好再给我一刀，我不要死在这个不受隔离的人手里。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人觉得很有功，而且还带着扫罗的这个冠冕来到大卫的面前。但是没有想到最后扫罗死的时候，最后的死是死在这个少年手里，而这个少年就是亚玛利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时是扫罗放了亚玛利人一马，但是扫罗最一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的结局是，就最后的结局是，他还是死在亚玛利人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时候有一天，如果我们见主的时候，如果我们回过头看我们一生的失败，让我们记得，我们真的，如果我们不肯对付肉体的话，最后我们是真的就死在我们肉体的刀下。你回过头去看，有许多事你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事情已经造成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为什么圣灵与亚玛利要世世代代征战。所以让我们记得，扫罗一生两个最大的敌人，一个是非利士人，但是很稀奇，结果是大卫把哥利亚打死，不是扫罗把他打死。第二，他放了这个亚玛利人一马，就因着这个缘故，他丢掉了他的王位。那你想想看，如果在这两件事上扫罗不能够得胜，他怎么配成为一国之君？明白吗？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一件事，如果大卫要升上宝座的话，看见大卫最后一段时间，你不管他怎样为人诟病，有人说他投奔敌营，他不讲原则，你都可以，但你起码神在那段时间里面没有放过他，你凡是他该学的功课都学了，明白，该修的功课都修了，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不修的。所以这样，等到这件事情回来，等到真的对付敌人，成功的对付亚玛利人回来以后，而且你看真的果然他的妻子什么都从手里拿回来，所以实在说他大胜亚玛利人。就在第二天，有人告诉他说扫罗阵亡了。那就怎么，扫罗阵亡不是大卫做的事，扫罗阵亡是神自己做的，意思就是时候到了，现在大卫可以登上宝座了，因为他已经阵亡了，所以不是他用他的手来这个对扫罗有任何的伤害，没有，他良心是没有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一面扫罗阵亡是事实，但另一面给大卫一个最清楚的功课，当初是扫罗饶了亚玛利人，但是最后亚玛利人没有饶了他。所以但愿我们在这里真的要学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大卫失去王位是亚玛利人，大卫最后他失去了性命也是亚玛利人。谁叫你没有起来对付肉体，谁叫你没有起来顺服主？所以你可以看见，当你看到一国之君怎么样的沦亡，很明显这个故事是明显的是说在大卫的跟前，大卫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好了，那么等到这个时候你再读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现在是另外一个场面，你看见吗？因为扫罗阵亡了，那么大卫约拿当呢和另外两个兄弟也阵亡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大卫的反应，所以很重要一点，按理来讲大卫应该去开庆祝会才对，大卫应该去穿，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大大庆祝一番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哭扫罗还有约拿单。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读那一段大卫所写的诗，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猫哭老鼠假慈悲，甚至于你会说这个眼泪是鳄鱼的眼泪，但是不是，你如果真的读这个诗篇，如果大卫不是从心里面发出这些诗，不可能写出这样诗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看得出来，就在很重要的节骨眼，你能看出大卫的灵是什么样，他的确是被圣灵充满，这个就是神心目中的人，这个就是那位应该坐在宝座上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主今天让我们为他做代表的权柄，你看你需要经过多少的雕刻，要给我们看我们灵是什么样的，不是暴烈的，你看见吗？当他当时要对付拿巴的时候，你看见他这个对付拿巴的时候，他的确那个时候他的手下有需要的，他们又是富户，所在的地方又很好，结果呢你知道这拿巴不会讲话，讲了一些很粗鲁的话，他受不了，那受不了没有关系啊，他就每个都拿刀，他自己也拿刀，那刀光剑影，你看这不应该是大卫，对不对？不要忘记了，今天你做了好事是应该的，你保护他们是应该的，你不能因为他们现在不回馈你，你就拔刀，就拔刀相向，这是不对的。所以证明什么？证明大卫还是肉体，证明大卫说还是像你看见圣十字架需要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后来神就借了亚比该说了一番话，就把大卫的气就消了。所以圣灵常常像亚比该一样在里面小于我们一大一，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今天你将来做了，你要做王位的，没有错，对不对呢？虽然敌人追赶你，但你要坐在王位上，但是希望那个时候你回过头，你没有一点不安，你良心没有一点的亏。所以明白吗？那一次如果大卫真的做了什么，他当然痛快得很了。现在你看见他果然一生气一反应，但是呢他一辈子永远要里面是亏的。所以圣灵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不要忘记，有很多事你可以说对不起，有很多事后面你说哦我实在又失态了，但人家永远不会忘记的，明白吗？那个结果在你的良心里面一直觉得有个遗憾。所以做领袖真的能做主代表权，到在教会中如果是负责任的，或者在家庭里面做父母的，那都是代表的权柄。那弟兄姊妹，今天要紧在这里，如果你不能控制你的脾气，如果你不能够控制你的肉体，抓住那管掌管你的肉体，那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能帮助别人呢？证明你的管理能力不行，对不对？所以最近有个新的名字叫做 anger management， 就是说很多人都会 anger， 都会怒气，但你要怎么去 manage 它？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也变成一个学问，这不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吗？所以你看见吗？那亚比该就知道怎么来对付这个 anger。所以感谢他不是一番话叫他化解了危机，而且实在他是有见识的妇人。所以你看见吗？在神就用各种样的环境来雕刻大卫，所以然后呢神又给他一次机会，又把敌人放在他手里，结果他又得胜。所以这就是大卫一直的功，一直学的功课。可是现在呢不同了，现在呢因为果然扫罗正法，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他并没有幸灾乐祸。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他写的诗歌，就是第一章第十九节，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进死亡，不要在加特就是哥利亚的那个地方，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斯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隔离之人女子惊慌。基利坡山呢、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 扫罗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约拿丹的弓箭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好，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的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进在阵上扑倒，约拿丹何进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所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进扑倒，占据何进。我再说第五句，如果不是真的情的流露，大卫不可能写这首诗的。所以等到他敌人阵亡了，等到好像主把十字架挪开了，他应该欢天喜地才对。那是因为应该他庆祝的时候，是放鞭炮的时候，不是他哭泣的时候。但是你看见吗？这里很清楚的，大卫借着这首诗来说明他自己里面的心情。所以我们就最后，神果然挪走大卫，挪走扫罗了。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忘记啊，你记不记得那个以弗德是在他们手里，在他们手里。所以以弗德他常常借着以弗德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问神说，我上犹大一个城区可以吗？因为现在大卫，现在扫罗已经死了，那么他根本是犹大来的嘛，所以他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区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所以你看他每一步路都是圣灵来带领他。那下面说，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区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以色列人亚西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盖，都上那里去了。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城里中。然后下面说，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他登上宝座的时候刚好是30岁，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30岁。不过呢，他在什么呢？在希伯伦要做王7年零6个月，然后呢，最后33年才是在耶路撒冷登基。当然，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时候，他不只是犹大的人王，也是以色列全家的王。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他登上王座，登上宝座。不要忘记，只是犹大人承认他是王，明白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但是不管怎么样，流浪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卑微的时间过去了，他终于登上宝座。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14年考验他的时间，14年学习的时间，那总算是告一段落。但是不要忘记，虽然现在他是坐在宝座上，但那个宝座不完全，因为神当初是要叫他做以色列的牧人，以色列的君，所以一定要做全民的君王才对，不是光是他家乡的，不是光是犹大人，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圣灵要在他身上继续的工作，这个等待，这个工作可能比过去是更难的，明白吗？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如果今天神把他摆在宝座上的话，那么时候到了，因为扫罗已经阵亡了，所以当然现在大卫可以登上宝座，而且很明显他是寻求神的旨意的。第一，他说我可以上犹大一个城，神说好。第二，我可以上哪一座城呢？结果神说希伯伦，所以他们就到了希伯伦，然后希伯伦就来封他做犹大。所以他就成为犹大支派的王，但是不要忘记他只是一个支派的王，明白吗？那现在什么时候要才能够登上宝座，能成为全民的王呢？他还得要等7年，或者说7年半，那个时候他才是全民的王。 所以那个宝座什么时候达到丰满呢？乃是经过七年以后。所以讲着大卫的宝座，你还讲着大卫宝座的丰满，不错，他已经坐在宝座上了，但只是一个支派的宝座。但是现在时候将到，你看所有以色列人都要承认他是王，所以这件事很重要。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只要圣灵高我们就好了，明白吗？如果圣灵高你的话，第一你还得要等，等十四年，到了有一天你的弟兄要告你。但是问题不是你旁边的弟兄，是所有的弟兄都要告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所以如果今天你怎么在一起聚会，满了主的同在，你们千万不要骄傲说你看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是教会，你看别人都是四分五裂。那请记得，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已经失去那个祝福了。如不错，今天神高你，所以聚会满了主的同在，不是吗？但是不要忘记，你还等着别人来高你。你自己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当然我们聚会都是很好的，你要等着有一天别人来高你才行，明白吗？所以有非常动人的一件事。你知道在从前在英国有一个弟兄叫做 George Miller， 他是专门办孤儿院的，神听了他不知道多少个祷告，结果他那个聚会真的蛮有同在，在 Bristol 那个真的蛮有主的同在。但是很稀奇啊，有一天有一个长老会的人，他的名叫 A.T. Pearson， 他怎么做见证呢？他说，我活在地上的时候，我最少看见两个教会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一个是 Boston A.J. Gordon 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Bristol George Miller 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圣灵高你的话，你千万不要自己高自己，自己封自己，没有用的，你知道吗？从前闹过很大的笑话的，有的人明明这个人在纽约，结果他宣布为这个博士的弟兄姊妹赞助教会立场，有没有这个可能？不可能的，明白吗？你人根本还不在，根本去都没有去，你怎么可能宣布教会立场？这是笑话不是吗？这你自己封的，你自己戴个帽，你自己关起门来做皇帝的，不是弟兄姊妹。你是和不是不是你说的算的，你说我是飞来贴飞就是飞来贴飞吗？你说你是飞来贴飞，你反而不是，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有圣灵的同在，真的有圣灵的充满的话，弟兄姊妹，就像大卫一样，如果那样的话，一面有神的高，但另一面你要等候，等候什么？有一天你的弟兄来高你。所以如果有一个长老会的人说，你看他们的聚会实在是好，满了主的同在，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真的那个光景。但是问题在这，在大卫身上，他不光是犹大人告他，这个不过是一个支派的，在你附近的，在你旁边的弟兄姊妹当然是告你，但是你能不能叫所有神的儿女都说神实在与他们同在，神的同在果然在他们的中间。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了十四年，大卫终于坐在宝座上，但他不过就少数人跟随他，不过是犹大的王，他还得等七年，七年以后神再把他放在耶路撒冷，坐在那个宝座上，他现在才是犹大家和以色列家所有的王。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告诉我们说背后有许多的等候，有许多的忍耐。所以请记得，大概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诗篇二十七篇。我现在很快的读给弟兄们听。我想诗篇二十七篇是在我们大家最喜欢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不大晓得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你看呢，诗篇二十七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我们就知道了扫罗已经阵亡了。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西岐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这是他的经历，不是吗？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他已经学好了功课，不管走遍天涯海角，耶和华永远是他的避难所，他永远投在神的翅膀底下。然后下面说，因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就是他在那个洞里面的时候，你那个很明显，明明这个人是在洞里面，结果神把他高举在磐石上，稀不稀奇？那么不要忘记，隐基底就是野山羊的磐石，大磐石，很清楚的。然后在第六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弟兄姊妹，他当然昂首，他不是坐在宝座上了吗？现在。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在寻求。我想大家都很喜欢这首诗歌，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知道这首诗歌的背景。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他就想到当时14年前被膏的时候，你看见父母都离弃他，那么就是让他一个人在外面牧羊，但是耶和华收留我。谁想到14年前神又膏了他。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和口出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散荡。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个口气都是回忆的口气。但虽然这样，14节怎么说？要等候耶和华，当转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还要等多少年？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知道说他又等了7年。所以你怎么形容那7年大卫他所经历的？他是坐在宝座上没有说，他可以说我是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但是不要忘记，好像神最终的旨意还没有完成。不错，已经有了宝座，但是还没有宝座的丰满。所以他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好，那现在我们要问，那7年到底他怎么过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撒母耳记下。那么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就看他果然不就到了希伯伦吗？结果很稀奇，那个时候啊，扫罗的3个儿子都死了，包括扫罗自己，但是扫罗还剩下一个儿子，那个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伊斯波设，叫伊斯波设。那么伊斯波设没有死，还有呢，他的大将军、他的参谋、他的统帅亚尼尔也没有死。那么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主人死了，那么跟随这个主人一天到晚的那个护卫长就是亚尼尔还在。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按理来讲就资格来讲权力最大当然是亚尼尔了。不过这个时候呢，亚尼尔就扶植扫罗的这个儿子，那个就是如果你读第8节，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八节，那么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那很有意思，这次我们去了约旦，我们特地去了马哈念，我们特地去了印度比努伊勒，那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为什么到马哈念呢？很有意思，这个我想我们到了10月份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读的大卫诗篇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定会再回到这件事情来。不过这个等于是个伏笔。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立他做治理激烈 亚述利、以色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所以意思是说，现在呢，在马哈念过了约旦河以东，你看见说亚尼尔呢，就让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王，而做以色列家的王。所以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就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你看见在大河那边，地中在这个约旦河那边，在马哈念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王，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虽然是大卫，虽然这个犹大封他，犹大拥护他做王，但是不是所有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到最后呢，还是跟随了扫罗的儿子，因为扫罗一家的人。所以现在很明显，有扫罗家，有大卫家，有大卫的王室，也有扫罗的王室。所以扫罗的王室很明显是谁继承下去呢？是他的儿子继承下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2年的王。那现在我们要看，在这个时候，那大卫要怎么对待这个，怎么对待以色列国？意思就是现在还是两个宝座。那么现在很明显的有人是继承扫罗的宝座，那么他所统管的还是以色列全家的，而且以色列全家还是归附到以斯波设的这个手下的。那现在呢，你看见吗？现在你就看见说，神很明显的让他等2年，你最少要等到这2年，因为他做完2年嘛，等他做完2年以后，那么应该就世界情形就明朗化了。所以弟兄姊妹清楚，本来他等什么呢？等这个扫罗阵亡，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那现在你还等他儿子阵亡，因为他是唯一剩下一个了，还等他儿子阵亡。那么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2年，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大卫的功课什么是2年，最少这2年的功课要挨过，2年的功课挨过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可以做全民的王。所以你看，圣灵从来不放松大卫。人都已经坐在宝座上了，他还得要学等候的功课。那下面的故事呢，简单的来说，我想是很清楚的。那慢慢的你就看见第3章第1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会讲征战许久呢？其实不是大卫和以斯波设征战，不是，是下面的人。那个大卫下面有个约雅，不是吗？还有什么亚比塞了，还有这些，这还有亚撒黑，是三兄弟嘛？那是可以说大卫的勇士。那么然后呢，亚尼尔呢也有一些勇士跟着他。所以有一天他们就到基甸去，到了基甸以后呢，他们就在那里做游戏，其实一面做游戏一面就打起来了。所以他们的这个扫罗家跟大卫家有一些争执，有一些征战。你看见吗？日渐，那么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落。所以你读到下面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到底在以斯波设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当然呢，你知道说，因为约雅是可以说是在大卫头号的一个元帅嘛，他有两个兄弟，一个是亚比筛，还有一个就是亚撒黑。那么结果他们不是两面派事，他们到了基甸嘛，那在基甸一个大的池子里。那这一次我们去了以色列，我们也看到那个池，看到基甸也看到那个池子，不过那是天满黑的时候。那么然后他们在里面12个人，他们派的12个人呢，就说我在一个在池的那边，一个在池的那边。那这个池很大，到今天你还可以一直走得下去，可以走到底下去，那是很大的池子。然后呢，他们在那里就一面当然是游戏，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关系是亦敌亦友，一面是敌人，一面又是朋友，明白吗？他们不是真正的对抗，非叫你死我活不可。为什么？因为大卫曾经答应过扫罗，他不拣出他家里的人。你看见大卫守住这句话，不管今天怎么样，我只能等，我不能够派兵去把他全部解决了，这个不困难的。尤其大卫本来就很得人心的，所以如果大卫要做，要赶尽杀绝，老早就没有了。所以大卫跟以斯波设的关系还好，但是下面的人就你看亦敌亦友，所以慢慢结果没想到假戏真做，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那个亚沙他就果然去追亚尼亚，追亚尼亚，结果他追着不放，最后呢，终于一刀就把亚沙给刺死了。所以等到回来的时候，这个约雅看见他的弟弟不在了，后来他知道这是亚尼亚做的事，他当然就怀恨在心了。然后呢，然后下面的故事就很清楚了。那没有多久以后呢，你知道这个以斯波设就对亚尼尔说，你怎么做了得罪我父亲的事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他那个时候呢，他后来呢居然亲近了这个扫罗的妃嫔。那就是因为这句话，你知道亚尼尔生气了。这个亚尼尔生气以后呢，亚尼尔就投奔大卫去。所以然后呢，就跟大卫说好说歹，那么就是要跟大卫立约。那大卫是个非常讲信义的人。那当然亚尼亚说，我现在要带着所有以色列全民来归向你。然后呢，所以你知道说，一面大卫知道说亚尼亚是本来是跟过这个扫罗的，另一面呢，我们知道当然如果亚尼亚能够带来一个好的局面，当然他是欢迎。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告诉亚尼亚说，你去回去告诉你的主人，那么一定要把我的女妻子还给我，米迦要还给我。所以后来呢，这些事情就发生了，就果然这个米迦呢就回到大卫的身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当大卫和亚尼亚立约的时候，然后就把亚尼亚放回去了。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约亚回来才知道是亚尼亚来过，而且大卫居然会把他放走了，就后来又把他们就把亚尼亚抓回来以后呢，这个没有想到这个那个时候呢，最后就把亚尼亚刺死了。那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亚尼亚大卫很伤心的，所以31节大卫吩咐约雅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关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关后，他们将亚尼尔站在西伯伦。你看见吗？亚尼尔居然可以站在西伯伦。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所以因为今天大卫他每一滴眼泪都真的，他不只为约拿丹哭，他不只为扫罗哭，他甚至也为亚尼尔哭。他觉得约啊不应该杀亚尼亚，所以下面他第33节，王为亚尼亚举哀说，亚尼尔啊，何竟像逾万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所以你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大卫的一举一动都能够感动旁边这个所有他跟随他的百姓。后来还是有人劝大卫要吃饭，那他大卫怎么说呢？他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者吃别的东西，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下面圣经说，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王，这个大卫的确是得人心的，的确是受全民爱戴的，因为他就是那么个人，他就是那个王，就这样子。否则的话，你看看，是当初亚尼尔带来很多的苦难，是亚尼尔延长了他流浪的日子的，他应该能够尽快的铲除亚尼尔才是，但是不，他是个重诚信的人。那既然立了约，他就是不随便毁约，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能够不止为约拿丹哀哭，不止为扫罗哀哭，他居然能为扫罗的军师、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哀哭。